好好好，那我等一下把这个啊出席表再传一下哈。啊，那前面其实巴勒斯都跟我们讲过了，这个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讲到啊亚伯拉罕，但是啊亚伯拉罕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啊。那以撒，亚伯拉罕下来是以撒，以撒也还没有讲。那因为剩下的只有四十克，那后面还有雅各跟这个约瑟，所以时间不够。那所以巴勒斯是说5月31号的晚，是5月31号晚上，他会把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这部分补了。那所以你在听前面跟这边的时候，中间是有一个空档， OK。 那希望你们在家里面已经看过了这个书简，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些东西。那我会简单讲一下，但是不会讲得很 detail 啊。所以就是中间这一段，我们到时候再看哈。好，那啊，我们开始之前先来这个祷告哈。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你给我们这本圣经，你从这个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啊，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啊！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啊能够来读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读了能够明白。主，也求你来高我的口，让我们所讲出来的信息都是合你心意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啊，雅各。那这里边的一些图片，我是从这个圣经讲报上面啊拿下来的哈，因为它有很多现成的图片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做人生的规划，来。所以在开始之前，我能问大家，就是说，你来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啊，你达到的目标了吗？啊，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我们说人生的规划，我们大部分人的是什么啊？应该大部分都差不了太多了，我想跟我一样，上大学，出国留学啊，有的换专业，有的没有 OK 啊。然后呢找工作，结婚生小孩子，这有前有后的哈，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买房子完之后啊，可能换工作，换房子，换车子 ，whatever， right？ 然后呢，干嘛？等退休，啊，这都是我们啊人生在这里的规划，是不是？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哪一个阶段啊，我反正还是在这个工作的阶段。Okay？ 那我很期望退休的阶段，但是还没有到来啊。但我们现在在问大家啊，自己问自己说，你的目标实现了吗 ？OK， 你以前所设的有没有设过目标？你的目标实现了没有？但即使你目标实现了，你快乐吗？你喜乐吗 ？OK， 好，这个是我们大家问的问题。来，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人生的规划大师。啊，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我们现在的啊话来讲，就是他是很成功的人士，他是人生的赢家。为什么呢？如果你拥有长子的名分，在当时是什么双倍的祝福 ，right？ 他的父亲是个族长，你是族长父亲啊的祝福，你有什么？又娶了心爱的，又很漂亮的老婆，然后白手起家，6年的时间达到家财万贯，生了12个儿子，跟神 跟人较力都得了胜，这是圣经上讲的明明白白的。那你会如何定义自己？你说自己是成功吗？应该是吧，你应该会定义自己是成功人士，是不是？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要讲的是谁呢？就是雅各嘛。那雅各他自己怎么定义他的人生？雅各在创世纪第47章第9节，当他见到法老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聚集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他当时130岁 OK，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哎，你会觉得奇怪啊，你有拥有了这么多，你为什么来说你的日子是又少跟又苦啊？是不是？哎，你可以问一下，哎，马云啊或者谁啊，你看你们都是现在的成功人士嘛，他会不会说你的年日是又少又苦？他可能会说不是哦啊，但为什么雅各他会说他的年日是又少又苦？那雅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来看雅各人生其实是有四个阶段。Okay？ 他从出生到77岁的时候是住在他父亲的家里面，然后77岁到97岁聚集在亚兰，在他舅父呢拉班的家里，97岁到130岁在迦南，130岁的时候下了埃及跟约瑟重新见面，然后147岁死在埃及，站在迦南。 OK， 这个是雅各人生的四个阶段，基本上是。那我们来说你怎么推断这个年龄嘛，来，因为圣经上没有讲。OK， 我们从创世纪47章的记载说，雅各对法老说我聚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那所以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就是130岁嘛，齁。好。雅各在埃及第17年就是他147岁的时候死，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齁。第37章第二节说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其实这个没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个41章的46节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 OK， 所以约瑟我们后来会说 OK， 他见埃及王的时候是30岁。好，41章的53到54节说埃及地的七个分年一王，七个荒年就来了，然后45章的第六节说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这个是什么？是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和解的时候讲的，也就是说他在见到他父亲的时候应该是在做宰相九年之后，也就是他39岁。 OK， 所以你可以推过来来讲呢，约瑟39岁的时候雅各是130岁。 OK， 约瑟出生的时候呢他是什么？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本乡本土去，我20年在你家里，然后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你的言情服侍6年，你十次的改了我框架。 OK， 也就是说他服侍了拉班14年之后，他有了约瑟，有了约瑟之后就说我要回迦南地区了，然后拉班就留他嘛，来，所以呢，约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服侍拉班14年的时候，好，所以你这样子算下来，当时雅各是91岁，哎，那所以呢，雅各再减去14。就是他服侍拉班的14年，那就是雅各77岁的时候离开家到了拉班那里。 OK， 所以你要想出来，我们觉得好像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说诶，雅各是不是很早的时候就到拉班那去了？ No， 77岁的时候 OK， 那你也可以想象他其实是大器晚成的，因为77岁的时候还是在他母亲的护佑之下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那这里边有一点面试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少了 几个部分来。那我可能简单提一下，到时候巴德只会讲啊。雅各跟以扫是孪生兄弟，他们出生的时候雅各是抓着以扫的腿出来的，来，所以他叫做抓。那在以撒他们父亲年老的时候，他父亲的眼睛不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他父亲是疼爱以扫的，因为以扫经常去打猎，然后带回来这个好吃的给他吃。所以那他母亲利百加是宠爱雅各的，因为雅各经常在帐篷里面，所以他们是偏心的。所以以撒当时觉得自己要死了，就对以扫说，你赶快去打点猎回来给我吃，我就给你做祝福啊，做长子的祝福。那利百加听见了说 No， 这个长子的祝福应该要给雅各，所以呢他就跟雅各使诡计啊，来，那当时就是说让他穿上以扫的衣服，然后披上这个羊毛羊皮，所以上面有毛嘛，因为以扫有很多毛，所以他父亲摸了他之后觉得以为他是以扫，就给他做了祝福，做了长子的祝福。做完长子的祝福之后，以扫打猎回来了啊，要父亲给他祝福的时候，发现父亲搞错人了，来，然后呢以扫当时怎么说，他说现在是他父亲死去的日子，就是他要杀雅各的日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利百加就担心说今后以撒如果今天不在的时候呢，以扫会杀了雅各，所以在这个是前面的背景。那我们从28章开始呢，其实是要讲到一个雅各逃亡，那有这个以扫的威胁，利百加就说好，那要把他送回他的母舅，也就是他哥哥拉班家里面啊，去那来去逃过这个以扫。所以以撒当时的吩咐是什么？当时就以撒就把这个雅各叫过来了，所以这个是第28章的开始啊。以撒就把雅各叫过来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到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示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好，大家还记得以撒的妻子是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从他的父亲家娶的，来，当时在创世纪24章的二节到四节的时候，就是在讲说亚伯拉罕要他最老的仆人到他这里也在讲说，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圣经中我们其实可以看见的，这个是以前，这个就是当时的地图。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时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从乌尔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哈兰，哎，那神从哈兰里面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到了迦南地。啊，那后来他大概是住在希伯伦别示巴这个地方，所以当时这个拉班或者是说亚伯拉罕的兄弟，他们家后代是住在哈兰这个地方啊。OK， 所以呢，他其实就是说要以撒，以撒就是要以扫，他起的就是从哈兰这边过来的，来，然后他现在要让他从这回到哈兰去他的母舅家娶一个女子回家， OK， 就是他本族的女子。所以你如果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别示巴，到哈南大概有850个公里，然后需要走一个月的时间，当时都是用走路的嘛，所以大概需要走一个月的时间。那以扫，所以以扫 听了这话，他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他当时已经结婚，37年，因为他40岁结婚，他到77岁的时候，所以他结婚，他娶的是迦南的女子，所以呢，他就知道他父亲看不中，所以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两个妻子以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只是他父亲的话，他只听懂了一半。他听懂的是说嘛，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但是他后面讲的更重要的是说，你要回到本地本族去娶一个为妻。结果呢，他没有，他就到什么？到以实玛利也就是以撒的哥哥，是其实是埃及人的后代。的后面起了一个围棋 ,OK。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话的时候总是只听一半，甚至说你去干嘛，或者说不要干嘛，特别是小孩子，你先说不要干嘛，但是你要说最重要的那个，你要怎么做，他往往就是后面那个句子他没有理解，他不去做，来。那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只听了一半，我们没有完全理会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只是说哦好，听了一半就去做，结果回来还是做错了，来。那其实在这里讲到巴勒斯，刚才讲的是说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关系。那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什么，他这个整个家庭的关系其实是破裂的。利百家跟以撒两个人偏心，一个人偏老大，一个人偏老二。那利百家呢就唆使雅各去骗取这祝福，结果导致雅各要逃亡到他母舅那里去。我们就想起圣经箴言里面所说的14章一节，他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一万妇人亲手拆毁。你想想，雅各是他所亲爱的，但他这雅各一走之后，其实他们母子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他死了之后，所以呢，他觉得为了这个雅各好，但其实是使这个家庭的关系整个就破裂了。那雅各呢，因为这件事情他兄弟俩反目成仇，然后呢，他要背井离乡去投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父，而且呢，以他的母亲这一别之后，就是成为诀别，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这个祝福，但其实不是神所要给他的祝福的方式，所以其实是一个祸。好，那我们看他开始出发了，他到了别是巴，然后呢？到哪里？他雅各出了别是巴，往哈兰走，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这是创世纪28章里面讲的。他到了这个地方，好，他在这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我们去想想看，他这个天梯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他天梯其实是什么？他的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跟下来，不是说人在上面上去下来哦。然后上面是神，也就是说，神在高高在上，神跟人之间有一个鸿沟啊。那他。哥罗西书一章21节到22节里边这么讲，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也就是神跟人这样，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里面也在讲什么？我们人犯了罪之后，跟神之间是有隔离的，我们不能够直接到神面前去了、right? 所以有个，但那个天梯呢，也就是说明是什么，就是后来耶稣基督是中保的一个预表耶稣 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五十节里面讲说，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面看见是你就信了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来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提摩太前书在讲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其实在这里也是讲是说，神耶稣基督就是他那个神跟人之间的天梯啊，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Okay。 那神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从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前面的这个祝福或者是说运息，其实是跟亚伯拉罕也说过，跟以撒他们也说过，就是他一直在祝福他们后面的，跟祝福他们的家族嘛。来，那后面的呢，他讲的是什么？他的保证是，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绝不离去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OK， 所以在这里神对他有四个方面的保证。一个是什么？同在，神必与他同在。然后是什么？保护，然后引领，必引领他回到这个，然后呢永不离去。那其实你慢慢的从后面的这些创世纪的章节里面来看的话，从雅各整个人生的路程里面，你都可以看见他一生里面神这四重的保证一直在他的身上。所以雅各他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那当时其实雅各也受了很多，在他父亲家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祝福。他说，哎，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那我们其实也问问自己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吗？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都是什么？我拼了老命，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顺利的时候神是肯定不在的。 okay。 我们不顺利的时候，神你为什么不看顾我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显然神也不在，神也不与我们同在。来，所以为什么？所以你这样子看来的时候，是你顺利不顺利的时候，你都不会感觉到神与你同在啊。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雅各一样说，神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有时候诗篇37篇里面讲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其实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在我们人生任何的时候，其实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我想起以前有一个沙滩上的脚印的一个诗嘛，是吧？那这首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他讲的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和上帝在沙滩上同行，这时候天空浮现了我一生所度过的光景，当每一幕出现的时候，我都看见沙滩上出现了两行的脚印，一行是我的，一行是上帝的。当人生最后一幕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回顾沙滩上的脚印，我发现，赫然发现，在我人生中有许多的时刻，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而那正是我最低潮最哀伤的时候。我问上帝说，主啊，当我决定要跟随你的时候，你不是应许要一路和我同行吗？可是我发现，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沙滩上怎么只有一行脚印呢？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你却离我而去。上帝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试炼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离开你，你所看见那一行脚印正是我抱着你走过的。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神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还以为神离弃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的脚用、啊、所以雅各起来之后，他的第一个石柱是，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那个地方以前最早的时候是叫路斯，所以路斯也就是伯特利啊。所以他把他整的那一块石头把它立起来，然后呢用油浇在这个石头上面。那这个是他们当时献祭的一种办法，就其实在我们今天的印表来讲，就是石头其实就是我们重生者，然后浇了油，其实就是啊圣灵的浇灌啊。他说这个是神的殿，天的门啊。那很多人就说，好，雅各的人生的四个阶段他用四个石柱来说，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这个跟他灵命的成长不是有很多的连结啊。我更喜欢的是用他人生的在四个阶段，我们刚才看的时候的那几个阶段来看。那这个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是雅各立的第一个石柱，也是第一次神向他显现的地方。OK， 所以雅各就开始应许了，他说：“神，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哎，这个许愿，这个祷告是不是我们也经常做呀？神啊，你如果给我这个工作，我就拿奉献十分之一给你，或者是什么？你如果让我的孩子听话，让我的孩子受洗，我就做什么？是不是？哎，这个。这是什么条件式的许愿？来，这个是不是那个？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这是有条件的应许，好像我们觉得是说啊，你是不是跟神来讨价还价哈？你有点交换条件，你如果给我什么，我就给你嘛，这个是有条件的嘛，是不是？那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到蛮多这样的例子，哈拿也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对吧？哈拿当时不是不能生嘛，所以他就到殿里面去祷告，他说：“如果你赐给我儿子的话，我就让他一生归你。”啊，那所以撒母耳就出生了，啊，那撒母耳出生了之后，哈拿就真的就是把他奉献给主。那完了之后呢，他其实也满满的在受到主，因为他后面又开始又生了后面还有生了几个小孩子。所以呢在诗篇34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就是 taste and see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很属灵，但somehow神他也可以接受用这种办法让你知道，让你尝尝他主恩自己的滋味，让你觉得那个。Right， 所以他从别士巴开始到了伯特利，然后呢就顺利的到了哈兰了。那哈兰的时候呢就讲到他在哈兰里面几个重要的结婚、生子、立业这三件事情。OK， 那他在哈兰到了那个地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们以前都是这个游牧民族嘛，都是放羊的，所以呢他跟他母亲被找到的时候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放羊的时候。那他在这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碰到他们这些牧羊的，就问他们认不认识拉班，他们就认识，然后你看说哦，他的女儿引着羊群过来了，所以他们在那什么，他就帮他的当时就是拉结了拉结在放羊。那拉结放羊的时候呢，雅各就帮他拿水给这些羊喝。大家记得他母亲利百加是拿水给亚伯拉罕的仆人的这些羊骆驼群喝嘛，来，所以这个他就这样子，他就跟拉结就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来，那就什么， 后来拉班就出来迎接他，就是亲人就见面了，就是他母舅。这是你想，这是会很长时间的，那个利百加过去，然后过了20年之后才生了这个他们两个人，然后这时候他77岁，所以大概有97年的时间，所以以前的人是蛮长寿的。 OK， 所以现在是说利百加离开他们家里面97年之后他这个雅各见了他母舅，这是第一次的见面。来，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到后面什么，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所以毫无疑问雅各一下子就什么一见钟情嘛，就爱上了他们老二来拉结。所以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至给别人，你就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类似的 right 啊。那很有趣的是，那个爱因斯坦有一句话，他是关于相对论的哈，他是说你跟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坐了2个小时，你会觉得像1分钟；如果你坐在热锅上1分钟，你就觉得像2个小时。那是不是就是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说是个相对的，所以他7年如同一日，就是他真的是深爱着拉结。来，那雅歌里面就讲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那就全被藐视。所以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啊！我们其实在我们当初恋爱的时候，都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你可能不是七年如一日，但就可能有几天如一日也是有的嘛。来，或者是度日如年，当你想念的时候，如果不在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再回去再想一想现在夫妻关系不好啊，或者是说有时候争执的时候，你再想想看，说你当初费了那么大的心力去追你的太太，追你的这个配偶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你要想想说现在这是不是 worth it。 好，那雅各他是很高明的骗子了，来，他骗了他长子的名分，从他以扫那雅这个拉班比那更厉害啊，他这强中之有强中手，来，这个雅各对拉班说，他说好，7年到了嘛，那你把拉结给我啊，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所以拉班就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的时候是什么，狸猫换太子，他就把女儿利亚送给雅各，然后雅各跟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哎，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笑话。这个当然是说，这发生在你旁边的人的时候你笑得出来，发生在自己的时候可能哭都来不及了，是吧？那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想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你这里你为这日期满了7日，我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为我服侍7年。哎，他这服侍7年主要是为谁啊？为拉结。好，这下拉班一搞变成什么，这7年是为利亚 right？然后下面7年才是为拉结，所以呢，这个7年就这样子就让他就套气了，来，所以拉班来摆设宴席，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说，哎，怎么有人会这么糊涂呢？他也不是拉结嘛，来，怎么会说，哎，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是利亚？所以我唯一觉得有可能的就是他醉了，他醉得。 一塌糊涂，他根本就不知道。来，那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到很多地方，讲到醉酒的事情啊。箴言二十章第一节，他说：“酒能使人自慢，浓酒使人先软，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那其实我们都很多时候啊，都喝醉过或者什么之后，大家也都知道那种情况。那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红耳赤，就是那流连饮酒、长期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见怪异的事，你必发出怪谬的话，你必躺在海中，或像卧在葵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醒酒。”这个就是非常生动的描写对于这个酒鬼的这个那就是说酒误事了。所以呢，拉班就变成是上帝使用来管教雅各的工具。那他以前怎么骗取长子的名分以撒的祝福，现在呢反过来被拉班。所以圣经里面说的很好，一个就是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虽然你可以看见说神在这里还是在保守他，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他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啊。好，他这样如愿以偿，他起了拉结了。所以满了七日之后，拉班就把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又将他的婢女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好，这一下一家人，雅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这一下有的热闹了 ，right？ 所以呢，反正产生的问题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了 ，right？ 好。雅各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这个甚是英文里面是什么 ？Loved Rachel more than Lea。也就是说，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本来爱的就是拉结嘛。来，那你现在强塞给他一个利亚，那所以呢，他这个地方总是会出问题的啊。所以他服侍了七年，然后呢，利亚失宠，他说 not loved。来，所以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意，拉结却不生意。那这个就一个循环来了，利亚失宠，但他可以生小孩子，拉结他很得雅各的宠爱，但他生不了孩子，所以拉结就什么，就妒忌利亚嘛。来，所以拉结到后面的时候，看自己不生，他说那我把我的使女给你为妾，那生的小孩就算过，就这不又来了嘛？又跟这个，就是跟亚伯拉罕那个又一样的嘛，哈、哦！他就把他的使女给他，好，使女给他真的生了两个小孩子了，哎，那利亚说：“哦，你有，那我也有使女啊！”哎，反正把使女也给这个，也给雅各了，所以这个使女呢，他又给他又生了两个小孩子，哎，那利亚后来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流便捡了个分茄，分茄在那可能是催情物的东西，可能有点类似的这个东西。那拉结就要，那拉结要说，那如果你要的话，你雅各就晚上必须跟我同房，就将来是顾下来他。所以呢，因为这个他又生了两个小孩子。然后最后的时候，神才顾念拉结，应允他，让他能够生意。所以他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是一直是蛮不平安的。你就会觉得是在这里面你争风吃醋啊，这些什么东西的来。但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挺好理解的嘛，来。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后裔，来。利亚生了几个？一个是流便，流便他说：“神啊，看了、啊。”一个儿子 ，OK， 他生的老二是西缅，是神听见我的苦情的原因。来，利位他意思是联合，犹大是赞美，所以利亚生了这四个之后呢，毕拉是拉结的使女，就为生了但 为我伸冤，神为我伸冤 ，OK。然后什么？拿弗他利，我和我姐姐相争，大大的得胜 ，OK。希帕，利亚把他的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妻，生了几个？加德，他说万幸 ，OK。然后给亚瑟说有福了，好，这是他生了两个。然后呢，他后面又生了个以撒迦。啊，他给他起名以撒迦的意思就是价值或者是顾下的意思，这是他用分茄顾下的这个。然后呢，西布伦就是与我同住，哎，这下他与我同住，啊，然后又生了个女儿叫迪娜，这个是啊利亚的，所以他总共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Okay。 拉结到最后神顾念他的时候呢，就为他生了一个约瑟，意思是增添。然后呢，便雅敏，这个是在迦南地生的，啊，他是右手之子的意思。但是拉结生便雅敏的时候难产，后来就死了。他生便雅敏的时候也不是叫便雅敏，乃是叫便俄尼，也是说忧患之子，说 son of my trouble， 意思是说你给我带来很多的这个不便啊，或者是说忧患的时候，所以啊，但他。雅各不喜欢这个名字，就给他起名叫做便雅悯了。OK， 好，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十二个儿子嘛，哈、哦，那你就可以看见说，利亚有六个，他的使女希帕有两个，然后拉结生了两个，然后他的使女也为他生了两个，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十二个儿子啊、哦。那雅各这个家庭。的内部纷争其实是多妻的必然结果，来，然后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用啊、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女人男人身上抽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你以一个妻子成为一体的，你又另外一个又成为一体，你这个总是不行的嘛 ，right？ 那你也可以说哦，那很多人都有多妻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回教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很有一次我在那个有一次坐出租车去 Uber 去旧金山机场的时候，那个司机就是。啊，回教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个离婚率很小的，我们基本上回教不离婚的啊。我说哦，你们是不是都一家子在一起，就是团结很和睦呢？他说哦，我们如果不喜欢这个，就再另外起一个就好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多妻里面肯定会有这个问题，他不仅是跟妻子之间的问题，跟小孩子。的也会偏心的，来，这是很自然的。那其实我们在下一个星期会讲到，就会看得出很明显的。反正啊、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使你的儿子先上，然后利亚的儿子先上，然后最后才是拉结的儿子。所以我们下星期可以看见这个东西。好，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利亚跟拉结的性情在这里面。如果你看了这个，你可以看见是什么呢？你可以从他孩子的起名字，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的性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利亚是在那一直什么在赞美神，感谢神，说啊，神啊，你给我一个小孩子，你给我什么什么赞美联合什么之类。但拉结给儿子起的名字就是很酸溜溜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感觉？来，就说啊，我跟我姐姐相争啊，我什么大大的得胜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从这个名字，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姐妹俩之间啊的这种性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往后看，其实你可以看见什么？后来拉结他父亲的神像啊，那我们晚一点再讲这个事情哈。所以好，结婚了，生小孩子了，下一步什么？要成家了嘛，就要什么立业了 ，OK， 跟我们是一样了。所以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啊，他77岁过来的时候，然后过了14年，是91岁了。91岁的时候，他提出来说他要回迦南地去。OK， 那雅各当时对他说：“他说，现今我还没来的时候，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给你。所以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神与他同在的结果。所以我们再回到他刚开始的时候，神对他的侍从应许嘛，来，他要与他同在保守他，这个他是完完全全知道。他说，但他就跟拉班说，他说如今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与家立业呢？好，他知道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拉班知不知道？拉班其实也知道。OK， 拉班明白，这是因为雅各是因为神赐福给他，所以他肯定要什么？要留他嘛？来，他留他的时候，他就可以让他的财产不断的增加。所以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然后说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好，那雅各定出的工价其实是按照羊的这个颜色啊，还有斑点来分的。来，那定完之后，其实拉班就说：“好，那我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挑到自己给他儿子管，然后呢让他隔离有3天的路程，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有这些羊过来跟你就是说交配啊什么之类，你不会有这些东西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所算是什么。雅各所牧养的羊基本上是什么？绵羊是白色的。OK， 如果山羊的话就是白色的或者是黑色的。那他的工价是要什么？黑绵羊。OK， 还有斑点的山羊。OK，那拉班的羊是什么？有白的，有斑点的，然后黑的。OK， 所以你可以看出，按照我们遗传学的这个来讲啊，当然你可能说是显性基因、隐性基因，我不管你那么多了。OK， 但是呢一般来讲，白的羊跟白的羊下来生下来是什么？白的嘛 ，right？ 那只有白的跟黑的生下来之后才有可能是黑的嘛，哦，那所以雅各他提出的这个条件也蛮奇怪的嘛，来说，哎，你怎么好像在我们人看来说，你为自己弄一个不可能的条件来给自己下套嘛，来，但是啊，所以这个之后，拉班就把什么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到他儿子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他羊。那雅各他用了这个办法，我是想不出有，我是做科学的，我们都是解理科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他用什么办法。 OK， 那其实我们都很明白的可以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不是因为他弄这个有斑点的这个树枝在那就真的能够啊，神就是羊能够真的就是基因突变，然后变成这个，这都是神的作为在后面帮他 ，right？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说用杏树、杨树还有这个枫树，然后把它的皮剥掉，然后树在那，然后羊交配的时候，如果是瘦弱的，他就不要；如果是强壮的，他对着他交配生出来就是有点有斑的或者是黑色的，哦，这样子瘦弱的就给了拉班。然后肥壮的就归雅各啊，然后雅各就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皮啊、奴婢，还有骆驼和驴。所以他这个6年的时间，他是发家了嘛，来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是他起初定的这个条件啊？那神就保守他嘛，神保守他就给他，所以我说是神给的，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到后面的时候，你如果看创世纪31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 你们的父亲弃婚我十次改了我公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公价，阳情所生的都是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公价，阳情所生的都是有纹。这样神就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所以他讲得很明白，他也很明白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啊。OK，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哦，那个是呵呵你现在是肯定也没用。好，他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家业之后，想到的问题是什么？该回家了。来，他应该回到家，因为神应许他的。那他在回去时候是有什么？一个是心中他有这种感动，但重要是什么？神其实有对他启示。神这是第二次跟他来说话，神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伯特利嘛，那这一次就在这，他就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啊。后面也讲到他跟他妻子解释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他说凡拉班向你所做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洗过宴，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 OK， 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启示。那另外客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说拉班跟他的拉班其实当时脸是不好看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牧的羊以前都是我的，好，你现在说你有公价，结果你的公价钱是肥壮的这个羊群给我的，都是那种瘦弱的，来，所以呢，他当然不爽了。那他的儿子肯定也不爽嘛，来，他儿子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都夺了去，并借了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所以，我想大家在他在家里头肯定那些人会给他使脸色了嘛，来，就是说，因为你看你来夺我们家的东西，这原来本来是我们家的啊。但他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第很重要一点是什么？他先取得他妻子们的同意，跟他回迦南，哎，因为当时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的妻子讲了之后呢，他们也都什么，也都同意了。为什么？因为拉班可能对他们真的是不怎么样，他说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的这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那也就是说拉班对他的两个女儿有点像自己的财产。其实我们后面还要看到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其实拉班在他们其实是不好的。 OK， 所以这就好了，有自己的感动，有神的带领，还夫妻同心，这个就印证了。来，所以就该回去了，那无可厚非。但是他在回去的时候是什么呢？他是偷偷的离开，他不是说好拉班我要走了齁，跟你说拜拜 ,OK, 下次再见了。他没有，他是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 ,OK。那拉班后面也说，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女儿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跑，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啊。 OK， 拉班他如果去请辞的话，其实拉班可能也不会让他走了，来啊。但是呢，就是说雅各在这里呢，他也不是光明正大的，他是偷偷的就跑了，来，但跑了就走了就走了嘛。哎，你看，所以我就为什么说拉结跟利亚其实两个人的性情是不一样的。OK， 拉结呢，他又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那这个对拉班来说可能比其他的还更重要。来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家族的偶像跟家族的产业其实是相关的。那谁如果拿了这个偶像，谁就有钱承受那些家族的产业，这是现在的人解经这么讲的了。那所以呢，拉结我不知道他想，我想他也不会是为了去拿这个偶像去拜，但 会不会他的这种心思是说，我把他这个神像拿过来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继承他财产，就可以让雅各有更多的财产或者是什么之类，这我都不知道。但是呢到最终其实这些偶像是在雅各的吩咐下都毁掉了，或者是藏在世间的一棵橡树下，这是到创世纪35章的时候会讲。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哈兰在这 OK， 雅各他牧羊的地方跟因为拉班去讲羊毛去了嘛，来大家还记得他跟雅各有几天的路程呢、啊？有3天，来，因为他怕他混了嘛，所以他就特意隔开3天。所以他3天之后知道，然后呢，他又花了7天的时间在基列山追上雅各。OK， 那从亚兰哈兰到这个基列山其实蛮远的，大概有680公里啊。如果走路的话是24天。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当时雅各在走的时候是什么，很匆忙的，其实是有点像在逃命一样的。因为你想，你如果10天的时间要走24天的路程，还有那么多的羊群啊，还有那么多的牲畜，是雅各的心里其实是在逃亡的，因为他知道可能拉班不会善罢甘休。那拉班他追上了之后，他是什么，他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他要拿回他的神像，但第二个是什么，他觉得他的财产被雅各给掳走了。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所以在拉班的眼里面的话，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他的一部分，小孩子啊，还有这些言情都是。那这里又讲到了神的动工，来，因为在那之前，他追到那个前一个晚上，他们就是冲突的那一天的晚上，前面的那个晚上，神对他说：“你父亲的神对我说，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以雅各说好说歹。” OK。所以就是神其实是启示给拉班说，你不要跟雅各纠结，你就让他走。雅各他也明白，他说什么，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这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神在这里，在这个伯特利对他的4重应许，还记得吗？好，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神就是这样子的信实。然后雅各后来他就收了所有的东西，除了拉结手下下面那个箩筐没收着，结果神像就在那里面。那雅各看他没有收着，雅各其实是不知道拉结偷了神像，所以雅各就控诉他了，他哇这下就火了嘛，他说我没有过犯啊，你为什么冤枉我偷你的神像，然后呢过去的20年的冤屈就一下就全部就倒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从这总结到说雅各在过去的20年里面，虽然他成家他立业有很大的丰盛，但是他其实有经过很多的磨难在里面的。OK， 所以为什么他说他的日子又少又苦嘛，就是蛮苦的。你如果看了他这个，他说我尽己尽心竭力却得不到公平待遇，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酸，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因为他牧羊嘛齁。然后呢被野兽撕裂的是我自己赔上，好，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反正拉班就说一个都不能少不管是怎么样没了你就给赔我来。然后呢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在这6年里面什么，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因为后面6年才有工价嘛，10次改了工价， 六年里面。啊，可能我每年做，你在公司里面做的话，如果老板说哦，你今年做的不好，我要给你降薪啊，然后过了几个月来说啊，你这 performance 不好，我要给你调整这个福利，哇，这搞六年搞十次啊，你想想看。但是很奇怪，是神的保守让他不管怎么改，他都兴旺，他都发达。你又不得不说，这是神的恩典在里面嘛，是吧？好，那雅各在这里就跟他立了第二个石柱，啊，立这个石柱是什么？他拿起石头做立作柱子，啊，那个地方就叫做啊加内德，以石堆为证的意思，又叫米斯巴。那立约的证据，这其实就是立约的证据了。立约证据是什么？就是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鉴察，就是说。雅各立这第二块石柱，其实就是要跟拉班来立约和解，因为他们以前的关系是，你知道，相互欺骗，很烂的嘛。来，那现在呢，也是搞一个段落，就是有一个和解了。所以这立约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啊，我们彼此离别之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所以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所以拉班是说，好，第一个，你不能再去娶另外的妻子。OK。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去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啊，所以是有两个，就是说，这条界限，我不过去，你也不过来，来互相来害了，哎，这些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约，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雅各跟拉班他们家的这个，就画了一个。界限嘛，来，然后也把这关系就扯清楚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就是说雅各跟他舅父之间的关系是不好，刚开始是不好的，但在这里是做了和解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其实就是雅各77岁到97岁，寄住在亚南的这段时间。OK， 那。我们所要看见的是什么呢？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神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神跟他保守他，跟他同在，他结婚生子立业，神都与他同在。他历经的磨难，到后面的时候，神还是保守他免除拉班的杀害。拉班是说，我本来有，我手里有能力来杀你的，但神阻止他。好，那神也带领他，他出去的时候，神就说，我总不离弃你，我要领你回这地。所以到他该回迦南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回本乡本土去，所以神的带领在他这里面也是明明可见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77岁到97岁的这段时间里面，神的应许一直与雅各同在。所以我们在想说，我和雅各的经历是不是有些类似？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来，不只是680公里，跨过了太平洋到这里来啊，在这里成家立业，或者是说以前就在里面成家，但是在这里不管是成家的或者是立业的，或者是有小孩子过来这边读书为他们的，就说我们跟雅各的经历是不是有点类似。那今天在我的生活里面，你能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跟带领啊？假如没有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你心中有些不安，或者是说你没有平安？这个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 啊思考的。你先想想看，在你过去的这几十年的时光里面，神有没有在你身上做工？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你感受得到吗？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让我们看见雅各他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啊所做的这一切。主，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做了跟雅各差不多的事情，成家立业，生小孩子。主，你的保守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要开我们的眼睛，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来祝福我们下一周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啊来更好的读懂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